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讲述那个犹大的百姓他们与神所立的一个约所立的约是人和神立约通常是神和人立约这一次是人和神立约，而且呢，他们把这个约呢给写下来因为他们要答应神，他们答应神说要做一些事情，然后呢，他们在那里发誓，然后要签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今天让我们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回顾一下过去这几周的一个内容过去这几周的内容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其实很简单它最简单的一个分类大概就分成这两部分。在第一部分里面，它讲到的是重建城墙大家很有印象，对不对？这个要建造这个城墙，城墙被毁了嘛？在耶路撒冷城的城墙被毁了以后呢，他们就不能在这个都市里面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内呢来敬拜神所以尼希米带着一批人在那边建造城墙，这是第一部分，对不对？第二部分呢就是重建圣民，重建圣民要把这个百姓给建立起来因为这就很像什么？很像说教会虽然非常重要这个当我讲教会的时候，我们通常讲教会就想到这个建筑物，对不对？这个建筑物或者叫教堂呢非常重要，聚会场所非常重要我们知道12月25号和1月1号这两个主日在过去那两个主日呢这个我们这边就要关闭因为它这个我们借不到场地，因为刚好碰到这个 holiday 所以呢我们没有场地，所以我们就到这个 room 还好现在我们现在可以在网上聚会所以25号最后一个礼拜天和明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在网上见面，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教堂是很重要，聚会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重要性再怎么重要都不能超过人的，对不对？人才是最重要，整个来讲神就是要建立这个百姓嘛。尼希米带领这个整个建造城墙目的是为了要重建圣民重建圣民，所以今天是来到了这第二部分，重建圣民那你如果可以看到这个分量上来说呢，尼希米记也非常均匀非常均匀的，它总共有13章，前面那六章呢是讲到重建城墙，那后面那六章呢是讲到这个重建圣民，就跟这个以色列民当时是有关系的重建圣民。然后呢在这中间第七章，你在13章嘛，13章中间就第七章第七章也非常分配很均匀它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呢是从第一章到六章承先启后过来的到这边城墙修完了。但是城墙修完以后发现一件事情，整个的耶路撒冷里面呢没有百姓，很少人住在那里，因为以前城墙破败嘛，所以很多仇敌就过来搅扰他们，所以没有人敢住在那块地方。所以呢怎么办？要重建圣民一开始做什么事情？尼希米就怎么样，心里面有个感动，在那里怎么样，要数点百姓，数点百姓看看到底有多少人这是第七章。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过去这几周呢，我们讲的是第二部分，重建圣民这一部分那重建圣民这一部分就是从后面那六章咯那六章里面呢，到了第八章的时候，两个礼拜以前开始由以斯拉在那边宣讲神的话语，宣讲圣经，宣讲神的话语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神的话语一旦被解开来的时候，人的百姓的心呢怎么样，就眺望起来，他们真正的就看到了说神的要求在哪里，然后自己距离神有多遥远所以很容易的到了上一周的时候就开始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因为神的话就像镜子一样光照了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光景在哪里这是第九章。但第九章这边他虽然是认罪悔改，但是那是属于心智上的，心里面认定了自己是非常非常懊悔但是他们还没有跨出行动来。所以今天要看的就是要讲到这个回转更新，是在行动上的第一步，开始要化为行动来悔改了 所以这个第九章和第十章有没有像我们信主的一个从信主之前到信主之后的一个跳跃，一个跳跃。好，我们信主之前呢，怎么样？慢慢的了解到，哦，原来自己是这样的光景，在神的面前是多么不讨神的喜悦。好，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有个认罪，有个悔改了。好，所以常常我们有个认罪悔改祷告嘛。可是这还不够。好，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一个心智上的一个认罪悔改，知道自己做错事情，过去做错事情。可是对于未来来讲，我们却没有一个心智要来开始行动，开始要改变，过一个新的生活的话，那么我们那样子的一个信主啊，那种相信呢，还是非常不稳定的，不扎实的。需要把这个心智上的认罪悔改呢，开始要化为这个回转，要更新，要在行动上面，哦，要出现。哦，虽然不见得说马上可以改变自己，但总是要开始迈向这第一步的。哦，所以这个就是第十章今天的内容，回转更新。哦，所以在第九章和第十章的中间有一节，就是在第九章最后一节，他负责承先启后，他告诉我们说这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在心智上悔改了，认罪了，然后在行动上开始要回转更新。好，所以在第九章的最后一节38节这边你可以看，好，第九章第38节这边他讲到，因为这一切的事，就是说那些百姓们，啊，他们看到听到这个圣经告诉他们的一些事情以后，他们明白了以后呢，这一切事情他们悔改了，所以他们就开始立约，好，跟神来立约，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这是开始行动的第一步嘛。他们把这些事情写在这个册子上面，写下来，然后呢，很多很多的这些首领啊、立位人和祭司都在那签名。这是九章第38节最后一节了，然后就到我们第十章。第十章的这个前半部呢，就开始讲到有哪些人签名的呢？你可以看到大概有四类人哈。一个就是省长尼希米，他带头啊，带头，还有这西底家，可能是他的一个幕僚啊，非常重要的幕僚。之后呢，还有第二类人，就是祭司。之后呢，还有这个利未人。最后呢，还有民的首领啊，这些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签名啊，签名。然后到第28节呢，这边简单的带过，说还有其余的民啊，其余的民，其余民大概有多少人呢？当初可能有几万人。有几万的人，这么多没有办法写下来这些人的名字，所以这些其余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都去签名，啊，但是他们同样的都在神的面前开始怎么样发誓，啊，发誓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要遵行神的律法，因为以前他们不太了解律法讲的是什么，圣经讲的是什么，现在尼希米把这神的话语呢向他阐明了以后，他明白了过来了，好，开始呢就开始要说我们要做这些事，要做这些事。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好，这个就是他们签名，好，他们开始签名立约的内容，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体了。好，主体，那今天的主体呢主要呢分成两大类，好，他们到底立了什么样的约呢？前面半部呢是讲到他们要分别为圣，第二部分讲到他们要甘心奉献。好，什么是分别为圣呢？好，什么是分别为圣？刚好有两个例子，也许我们从两个例子里面去反推开，反而更容易了解这个什么是分别为圣。好，所以我们看到分别为圣，第一个就是不与外邦人来通婚。好，我们来读这一节，十章第30节，他们签名，好，立约说我们不把我们的儿女嫁给别人，嫁给外邦人，也不让我们儿子去娶外邦人的女儿，好，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大家弟兄姊妹用现今的标准来看这个对不对啊？这个是怎么样，是搞种族歧视吗？是不是以色列人看外邦人像狗一样，是不是在搞种族歧视呢？对于在座的我们全部都外邦人了，好，我们都全部都外邦。今天我问一件事，如果我们儿女们长大以后，他们想和这个犹太人结婚的话，你怎么办？你是反对还不反对？ 就照这个经文你就应该就反对了、哦、外邦人不跟他们结婚、哦、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哦、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处境去了解为什么神有这样规定、哦、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定规了以色列人不能跟外邦人通婚，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开始要需要了解的，这是跟分别为圣是有关系的、啊、你可以看到最早最早的时候神是怎么规定的呢，规定以色列人、啊、不可与他们、啊、指的非以色列人这些外邦人结婚、啊、结亲，为什么，整个目的在哪里，整个目的就是在最后这句话，因为神知道当他们跟外邦人通亲的时候通婚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就要转离跟从主然后去侍奉别神，这个就是最重要最主要原因，以色列人是敬拜真神的，周边的民族都敬拜假神的，神不允许他们彼此通婚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如此做的话他们一定会背离神远离神，然后跟从这外邦人去敬拜神、哦、去敬拜假神、哦、我们可能会想、哦、为什么神对以色列人这么没有信心呢、啊？是不是，诶你就别说、哦、你就别说换成中国人，假设是中国人神拣选中国人的话，神对中国人也是一样没有信心的，神一样在这边做同样的事情、哦、我慢慢回来解释这一件事情、哦，我们需要了解哈，神的这个整个救恩的计划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什么时候定下来？不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定下来，那乃是在创世以先，在永恒里面，神就已经定下了这所有的救赎计划了，计划的非常好的啊。但是呢，虽然这计划是在永恒里面所定下来的，但是神已经定过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计划呢是要在人类历史当中慢慢的显明出来的，慢慢的成全出来的，你不要跟神去问为什么，神就这样做了、啊、神是要让他历史慢慢的清楚起来的，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渐进启示，渐进的启示，也就是说神的心意和作为是要在历史当中渐渐被启示出来的， 被人所能够完全认识的啊。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呢，以色列对于神的计划呢，要比起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讲，他们所了解的很少，还非常少，至少他们就不知道耶稣这个人，完全不知道、啊、他们并不清楚说将来这个弥赛亚福音是要传遍天下的、啊、是要传遍所有万国万民的，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对这个观念是非常模糊的、啊、这就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一个出生婴孩，对不对？出生婴孩父母、啊、保护他们是最厉害的、啊、要等到孩子慢慢长大呢，父母才会开始放心、啊、让他独立一点、啊、今天这个余弟兄和 Emily 他最清楚，对不对？你们家现在有两个、啊、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一岁都不到，这个时候啊，任何陌生人要抱他，你们会让他们抱他吗？一定是隔绝、啊、不可以隔绝，因为你 不知道这个人会怎么样，不知道对方这些陌生人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是你们最怎么样最保护这孩子的时候、啊、所以对于这个刚刚接触世界的一个孩子呢，父母站在第一线上面总是怎么样要过滤、啊、避免说有一些不良的影响或不良后果发生、啊、所以我们家孩子也是一样、啊、我们家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做法跟我们是不是一样，我们是不准孩子到别人家去 sleep over， 不准到别家去过夜的，跟别人孩子住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怎么样，或者你知道他父母，你又不知道他父母的朋友怎么样，或他们的其他人怎么样，但小孩子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啊，他也不知道他安全 不安全、啊、但我说的不见得是对的，你们可以有你们的做法、啊，但至少我们家在孩子小时候有一个很严格的这个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到外面去 sleep over 跟朋友、啊、过夜的、啊、所以类似的神的这个永恒的心意也是一样、啊、他是要在人间要建造一个国度，这个国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的。这个人后来慢慢发展成我们知道十二个支派这个以色列，对不对？然后再继续发展发展发展到今天普世的教会。你有没有看到这是渐进的启示，是一步一步来的。神的国度的建立啊，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它是从一个人亚伯拉罕开始，慢慢的成长到今天。哇，你看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百姓，都是神的国度啊！我们在一起，你看有多少人，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啊！从亚伯拉罕，神的国度是一点一滴来慢慢长大的啊！神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呢，这以色列就是神的国度，但是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像个小孩子一样，非常的小啊，非常幼小。那个时候，神的重点是什么？神的重点就是教导，神的重点就是保护，不让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混杂在一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旧约有非常非常多的律法教导，都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好处的。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在孩子面前叨叨念念的哈，但你知道，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好，好。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好的父母必然在孩子小的时候会限制他的自由，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这就是神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就讲到分别为圣，什么是分别为圣？简单来说，这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分别为圣的观念，就是说神所拣选人要从这个不幸的世界里面把它分别出来，来归向神。你要知道，这整个世界都不相信神的，都是抵挡神的，不信神的。那么神在当中拣选了一些人，把他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来归向他。这就是分别为圣。神的心意是非常清楚的，他是不要我们怎么样，不要他的百姓被世界给同化了，以至于说神的百姓跟他们走一样的路，最后是通向灭亡的。好，我知道我们在座有些人还不相信主，但你要知道圣经启示我们说，如果不信主，好，不归向神，最后这一条路是灭亡的道路的。好，所以神很清楚要叫神的百姓要分别为圣，所以在旧约在新约都是如此，只是说做法上有不一样，心意是一样，但做法上是不一样。我刚刚说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要多点保护，要多一点的保护，要限制孩子的自由，一直要到什么时候？要等到孩子长大了，把父母话给听进去了，知道怎么样应用神的这个父母的话的时候，父母才会开始给予这孩子更多更多更多的自由啊。孩子小的时候你不希望他吸毒，对不对？长大的时候你就希望他吸毒吗？还是不希望他吸毒，对不对？但是孩子大和小你做法是不一样的，长大以后你就放心了，你让他有很多自由出去过夜都没有问题了，你不怕他吸毒。所以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民就是怎么样，就是神的一个小小孩，是神的国度，但是是神的一个小小孩，神在很多律法上面限制他，不让他们与异族来通婚或与异族交往，连交往都不可以，不要说通婚了，连交往都不可以，神是非常保护的。神拿掉这个自由，为的是要叫以色列的民族呢，好好的听从神的教导，然后专心的学习神的律法，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是神的目的。我们新约教会，新约就是这普世的教会，我们就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因为相对以色列人来说，我们拥有的是整本的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要远比他们所知道更多，以至于我们也拥有更多的自由，更能够明白真理啊！因为我们是在启示历史上启示的这个后半阶段啊，所以现在神的国度呢，就是普世的教会了啊，我们可以和世界上所有的人外邦人结交，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外邦人啊，甚至通婚。但是我们同样需要保持分别为圣，所以简单举一个例子，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通婚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完全是可以的，只要怎么样？只要什么？只要说他们都是相信神的人， 只要他们都是相信神的人，他们当他们通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婚姻呢、啊，他们所结的这个婚姻呢、啊，是在神的证婚之下的，是神在神的赐福之下的。只要他们有好好的寻求过的，神会保守他们的婚姻啊，一生都在走在神的道路当中。这个是神所赐福的，虽然是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没有关系啊。所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回到尼西米这个时代啊，明白那个时候来到了一个复兴的关键点。这个复兴的关键点呢，就是以色列人开始与神立约，坚决的不跟外邦人来通婚了哈，因为这是神，这是对神一个忠心的态度。好，即使在婚姻关系里面，我都拒绝这个影响，受到我的配偶的影响，我不愿意结交这个外邦人，因为他们都是拜假神的，我很可能会被他们拖走哈，所以他们就跟神这样立约。特别是那个迦南的宗教是非常败坏的，常常勾引着以色列人去怎么样落入到这个淫乱里面去。所以呢所以你看所罗门王对不对，就是一个最好例子，当年就这样子落到这个试探诱惑里面去了，跌倒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第31节了。第二件事也是跟分别为圣有关系的，因为他们要立志要遵行神的律法，不随同外邦的形式，这其中一个，所以他们要守安息日。外邦人不守安息日，他们要守安息日，而且他们要守安息年。他们决定不向外邦人来购买这些物品，在这安息日的时候。那安息日我们知道是在礼拜六周六，这边还提到一个圣日，这圣日可能就是一个节日，比如说逾越节，比如说逾越节这种节日，但更有可能其实安息日就是圣日，安息日就是圣日，这是文法上的一个补充说明而已。你知道在十诫里面的第四诫里面就讲到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安息日就是圣日，这很可能是这样。所以他们就向神立约咯，在这安息日礼拜六的时候呢，他们不买这个外邦人的物品，像这个货物粮食，要买呢就平常时去买，但不在这一天，这一天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决心怎么样保留给神，要在那敬拜神，不做买卖。那外邦人就使用这一天了，继续做买卖做生意，但犹太人在这一天就安息了，这是这样子。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安息日是神怎么样，是神赐福的一天。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每一个主日呢，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其实我们并不是损失。为什么？因为这一天是神所赐福的日子。世界上的人啊，不信主的人，他们会觉得说来到教会一周就少掉一天了，那不就浪费了时间了吗？ 一周少一天呢，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一天是神所赐福的一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的时候，这不会带来我们的亏损，反而是带来我们在属灵里面得到神更多的赐福，有更多的得着。 好，除了安息日以外呢，神在这个摩西律法当中也定规着安息年。安息年就是七年，每七年的最后一年，那叫安息年。按照摩西的律法每七年当中一年呢，这个安息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必须要做这几件事情哪几件事情？就是让土地休耕一年让土地呢完全不耕作一年，然后在当中长出来那些果实继续长出来果实呢，要给，也不能去收成，怎么办呢？就让穷人去吃，穷人吃不完的呢，剩下就给动物去吃然后呢，如果有人有欠债的呢，也豁免他们，有欠债豁免他们。神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有这安息年的规定呢？是因为神要借着这种方式呢，让这以色列人爱惜人，爱惜动物，爱惜环境 我们知道国庆弟兄在我们当中，今年是他安息年，大家知道吗？当教授都有安息年，每七年就有一年，就是跟这个安息年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一年里面不能耕种，什么事情都休息，让土地休息，然后长出来的东西给穷人吃，给动物吃，然后有欠债就豁免他们，这叫安息年的规定。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安息年的规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完全超越时代的一种想法，这种思想。人类是经过好几千年的时间，到了直到近代，我们才开始了有这个动保的观念，有环保的观念，是不是？我们现在开始有动物保护、环境保护这种观念了。而且呢，在政府的法律里面开始有出现那种破产法，这好几千年了、距离那个时候到现在摩西时代到现在四千年、那么长的时间，3500或4000年，那么长的时间里面之后，我们今天开始政府的法律里面开始有了破产法。西方的国家你知道，它也是参照圣经，参照圣经开始修订这个制定这种破产法，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是为了要保护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在公义和怜悯当中取一个平衡，做出一些法律规范来去免除那些债务人的这个债务。我听说以色列人到现在，到上个世纪他们复国嘛，1948年复国以后呢，他们开始怎么样，又开始重新实践这个安息年，每七年一次，那每七年一次让土地休耕。土地休耕的时候怎么办呢？政府呢就补助，用政府的钱去补助那些农民，休耕的农民，自愿的，不是强迫性的。你看，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环境做得很好，环境保护做得很好，他的土地的生产也很好。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呢，他这个国家的农业非常非常进步，非常非常进步，一点都没有受到安息年这个影响的。所以我们现在更清楚了，为什么旧约时代神这么样的保护啊？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不是我们会觉得神对这以色列人非常保护到一种程度，就是有点 over protect， 有没有？我们做父母有时候我们会彼此提醒，不要 over protect 我们的孩子，保护过当了，保护过度了。但是神在那里就是这样保护他们，不允许以色列人跟外族接近或通婚。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说，神对他们的启示往往是超越时代性的，是他们无法了解的，也是他周边民族无法了解的，所以一定最后的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明白吗？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啊，我们跟他们讲的东西往往是超过他们知识范围之内能够理解的，但是别的孩子很容易把他们骗走了，说我给你一颗糖吃，那么好，一下就把他们给骗走了。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对以色列民族非常的保护，不准他们与外邦混杂，然后呢禁止他们通婚，这是非常非常明智的做法。因为以色列在那个时候是神的国度，但是这个神的国度还在启蒙的阶段，还在开始的一个阶段。好，他们这些百姓跟神立约，他们要守这个安息日安息年，然后不通婚嘛，对不对？其次就讲到的甘心奉献，他们也愿意开始要奉献了。好，所以我们底下要看这个奉献的主题。我们知道这是现在刚好是年底了对，现在是12月。那有些人，我们知道有些人有个习惯了，就到年底的时候一整年都不奉献，到年底的时候呢用一张支票或两张支票给奉献了。有些人是选择这样的方法来奉献给教会的。大家请不要误会，现在是年底的时候讲奉献，这个呢不是故意设计的，不是故意计划好的，而是说照着尼希米的进度呢，刚好讲到奉献，我们现在就要好好来看这一段关于奉献的事情。事实上呢，教会呢实在是说起来讲奉献，金钱上奉献讲的太少了，我们很少涉及到这方面的主题，因为我们不好意思讲，那讲的话就是要跟 好像就是鼓励大家来奉献一样，好像要求这个钱一样，不是这样。特别是说我们在这个福音班，像我自己在福音班或者在这个初信造就班的时候，我都有压力的。当人他们问说 那我们现在信主我们要奉献多少，我都支支吾吾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想给他们太大的压力，我们希望他们好好的能够怎么样长大，好好的能够信主，能够在心灵里面对跟神有更好的关系。其次的这奉献先可以怎么样放在一边去，我们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圣经呢，它并没有，圣经并没有避开这个奉献的这个主题。耶稣说过一句很重要，他说什么？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财宝如果不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的话，你没有奉献的话，没有金钱方奉献的话，你怎么能够说你的心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下面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复兴以后，很快的他们就想到什么，他们就想到了神家的需要了，所以就开始他们要纪念这个圣殿里面的财物需要，他们希望借着这金钱的奉献呢，可以使得这个圣殿工作呢可以正常的运作下去，因为圣殿工作已经停止下来好久好久了所以第32节到39节最后了一共分成四段，很长，都是和金钱奉献有关的我们就讲这个重点在第一段里面在第一段里面呢，32到33节这里面，他们讲到说他们认捐他们每一个人，他们说每年呢他们奉献一舍克勒三分之一一舍克勒是银子的一个单位所以他们说每年的时候我们都要奉献三分之一的这个一舍克勒的钱，做什么用呢？就专门圣殿里面好多好多要这些物品这些运作都是需要钱的就很像说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有各样的开销教会开销也是怎么样，也是靠着这弟兄姊妹的奉献来才能够支付的他们这样做，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一点有点奇怪怎么大家出一样的钱，都是出一舍克勒三分之一，不管那是多少但是都出一样的钱，穷人有钱人都不管其实呢，这个是根据这个出埃及记的第30章那里规定的，神在那边规定说规定百姓说，当你做人口普查20岁以外的这些人呢，每一个人都要奉献一个钱一笔钱来供给会幕来使用，所以这段经文是参考那边出埃及记第30章的经文。那么当时呢，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规定，很奇怪的很奇怪的规定，就是说富足的人不可以多出，贫穷的人也不可以少出，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有钱没有钱你都要出这个数字，一视同仁。为什么会这样子？首先神那里出的数字，要百姓供出来这个奉献的数字呢，应当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承担得起的，即使穷人也都可以承担得起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那里的奉献呢，它有个象征的意义出埃及记第30章讲说那个意义就是生命的赎价我们今天不细讲但是我们要讲说那是个生命的赎价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一不一样，在神的面前一样的，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都一样的，不管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一个穷人一个有钱人，有钱人并没有比那穷人呢来得更尊贵在神的面前无分贵贱无分老幼，他们的生命的赎价都是一样的有钱人不能多出钱，你想要多出神也不要，神也不可以，因为在那件事情上神定规说所奉献出来那个钱呢是有个特别意义的，叫做生命的赎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意义的一种奉献，好，一种奉献，不是说所有都要像这样子，好，但是这里有个特殊意义里面，特殊的意义在里面，好，这是代表的是一个生命的赎价，所以这是第一个关于奉献，好，他们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奉献那么多的钱每年，好，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他们说他们要奉献木材，而且是抽签啊，大家轮流来奉献木材。木材是什么？木材为什么这么重要？在这里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需要，非常大需要。圣殿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木材，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规定说，在会幕里面献祭的那个祭坛啊，把动物在里面上烧啊献祭，那个祭坛呢，坛上的火是不能熄灭的，坛上的火是不能熄灭的哈。我们要知道，当年会幕刚开始的时候，会幕里面的这个祭坛上面的第一把火，谁点燃的？大家知道吗？就是神自己点燃的，不是人点燃的哈。当时的亚伦大祭司他还是一个新手，他是一个新手，第一次献祭的时候，是有火从神那边自动的把这个祭坛给烧起来的，这个火呢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人手中点燃起来的。从此以后呢，神就定规这以色列人，你们现在就要常常的在祭坛上面去添柴，不要让这个火熄灭，所以不能让祭坛的火熄灭，这是神的一个定规。这里面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祭坛的火是不能熄灭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的侍奉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不能方便行事啊，不能方便行事，不能有时候因为不方便呢，哎，我就暂时让火停一停吧，啊，等到我找到够用的柴以后呢，我们再让它起火不就好了吗？神说不可以，好，因为这是人类共通的一个惰性，都有这惰性。一旦停了一次火，也许我们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呢找到柴重新燃烧起来，可是呢慢慢的你会发现找这个柴还真的不容易耶，结果呢惰性来了，时间越拉越长，最后呢很可能圣殿的火，圣殿那个祭坛的火可以停很久很久没有火哈。所以圣经怎么讲啊？圣经提醒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停止聚会呢会成为习惯的哈，停止聚会会成为习惯的，渐渐的心里面那个火啊就最后熄灭了哈。所以当年这个宋尚杰有没有？宋尚杰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个姐妹哭啊，哭得好惨啊，在她面前，她说她已经远离主好远好远了，现在终于回到主的面前。宋尚杰怎么讲？宋尚杰说：“那也不奇怪嘛，因为基督徒在一起就是像炭火一样啊，你要跑到旁边去，久而久之怎么样，就凉下来了，就凉掉了，这炭就熄灭了，哦，就熄灭了，哦。所以服侍主也是一样哈，我们绝对不能说服侍主呢。”有一天没一天的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渐渐失去负担，失去负担以后呢，就更不愿意服侍主。如果我们进入到恶性循环里面去的话呢，那个服侍的火也会慢慢的熄灭的啊。还有呢，读经也是一样，祷告也是一样，这都是需要火的，而这些火呢是要不断添柴的，常常去添柴。如果不持续，常常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最后我们可能会落入到恶性循环里面，我们的服事也好，我们的奉献金钱奉献也好，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都可能像那火一样就灭掉了。好，所以这边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常常的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哈。所以同样的原因哈，在神看来祭坛是这么样重要，祭坛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这祭坛所象征是什么？祭坛所象征是神与人和好了，借着献祭啊，献祭人的罪被赎去了，人与神和好了，这个是不能停的，这是不能停的。 所以这火也不是不能停的。我们可以跟神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吗？好，所以神就在那边定规说，这个火要不能停，不能熄灭，常常要添柴，这样才能够保守那些祭司们呢，祭司们能够重视这件事情，不让这火给熄灭了。好，所以你知道现在呢，城墙也建造好了，这个圣殿也建造好了，城墙也修建了，那么神的百姓也复兴喽，所以他们就要让这个祭坛的火呢，开始要这样重新的燃起来，而且要持续的燃烧下去，这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柴，非常多的柴。所以他们在这边第二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他们定规啊，要大家抽签，大家轮流要把柴给送进去啊，免得让祭坛的火给停下来啊。第三件事呢，你可以看到他们这边列了好多的东西，他们要奉献给神的哈，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哦啊。为什么是好东西呢？其实这都是根据摩西五经的律法里面规定的哈，这些都是好东西。比如像初熟的果子啊，初熟的土产，头胎的儿子哈，就是长子啊，就是长子啊，首生的牛羊啊，初熟的这个地里面土产，初熟的果子等等，新油啊等等。我们做父母的可能都有这种经验，有没有这种经验？假设说你有第二个孩子、第三个孩子，你老大他怎么开始走路，开始爬，开始走路，你记得很清楚，有没有？然后你照了很多很多照片，那到了老二、老三以后，你就忘记了。啊，很多父母都这样，像我对我老三非常亏欠，照的照片实在很少很少，老大是一箱的，啊，都是这样。同样道理哈，如果我们后院长出来啊，长出来有这个果实的时候，那是很喜悦的第一份啊，第一份收成的时候，你非常喜悦，对不对？你会跟谁分享啊？你会自己吃掉，对不对？或者怎么样？你跟最好的亲友来分享嘛？啊，因为那是最好的东西。所以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大家更加明白了。就说我们当中有刚刚工作的孩子，有没有？有没有？孩子长大了慢慢工作，如果说哈他够有孝心，他想到你的话，他很可能会做一件事情，啊，他的第一份薪水的收入，他交给你。他知道这个钱对你来讲可能不是很多哈，他第一份薪水可能去打个工哈，赚了一点钱，可是这是他的一个心意啊，那是第一份薪水啊，他自己没有先用啊，拿去赶快去买什么吃的喝的哈，他第一个先想到就送给父母，这个第一个总是这么样，代表有一个很代表性的价值啊，这是一个感恩的心啊，不是在乎那钱的多少，而是说你的第一份你就想到父母了。啊，这孩子呢就是很有孝心，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奉献给神的，一定是要我们最珍贵的，啊，奉献出来，而不是那些我们觉得多余了，啊，多余的用不完的才拿来奉献给神，这个是神要教导我们的第一份，先奉献给神，感恩，不是神需要这一笔钱，神不需要哈。所以当我们得到一个宝贝的东西，第一个想到的就应该是神，把初熟果子哈，这个土产头胎的牛羊啊，这些东西奉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代表我们人有一份感恩的心哈，而不是说我们树上的果子结了很多果子，今年特别好的收成，吃不完了哇，我才想到神，然后把这个东西吃不完的东西拿来奉献给神，不是这样的，不是有余来奉献给神，乃是第一份就奉献给神，啊，这就是讨神喜悦的。为什么？因为神配得我们的最好的奉献，第一个我们所得到的，啊，最好的奉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啊，那我这边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头胎的儿子。投胎的儿子就长子嘛，对不对？那你把长子奉献给神是什么意思呢？他们通常就带到圣殿里面去啊，但是呢，不是说把孩子就留在那里了哈，不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说让他去做祭司啊，做立位人啊，不是这样子啊，乃是怎么样？这里面有个小细节啊，有个小细节，当他们把孩子带到圣殿里面说奉献给神的时候呢， 要把他们给赎回来，要用无舍客勒的银子把自己的长子给赎回来。这是一个小细节在这边 当中，但是意思还是一样的，把你最为宝贵这个儿子长子呢奉献给神。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十一奉献，把十分之一的钱奉献给神。所以他们这些人复兴以后，他们觉得神的圣殿需要钱财，是不是？他们就把怎么样，把自己十分之一奉献出来给利未人。然后利未人呢，他虽然是从事圣殿工作的，他们也有十分之一，也需要奉献十分之一，把这十分之一的奉献呢放在库里面去哈。所以这个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啊，因为弟兄姊妹有时候会问哈，在新约时代我们还要十一奉献吗？要不要十一奉献呢？那如果要的话呢，是到底是要在税以前呢，还是税以后呢？税前还是税后来十一奉献呢？啊，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嘛，哈。我在预备这张讲章的时候呢，我已经就决定了哈，我不在这个问题上多打转啊，不花时间，以后有机会啊。我乃是希望说能够针对这第十章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到这个犹大人的复兴，犹大人他们是怎么样复兴起来的啊。当他们复兴起来以后，他们更多的怎么样开始关心神家的事情了。以前是关心少一点啊，关心自己多一点，但现在他们复兴以后，他们开始关心神家的事情，非常的关心说圣殿能不能有火继续燃烧下去，能不能开始在那边奉献献祭等等啊。所以第七章再复习一下一开始讲的，第七章就是把城墙建造好了以后，有没有？那个时候发现城里面百姓很少，就开始数点百姓。第八章以斯拉开始宣读神的话语，第九章开始认罪悔改，第十章今天的经文就讲到说他们怎么样，他们开始在行动上面开始要悔改来更新了哈。以前他们是不关心神家的事情的，现在开始关心的圣殿啊，希望圣殿能够继续运行下去。所以呢，今天我们到底要不要十一奉献呢？这个问题可能还是更稍微遥远一点的。其实更近的问题是要问我们今天每位弟兄姊妹要问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关心神家的事？教会是神的家，有许多的工作需要人来做。也有不少的这财务上的需要，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这个问题可能都还不是那么遥远的，比较远的这十一奉献，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关心神家的事情。一个教会的复兴，我说今天为什么不讲十一奉献，而是要讲到复兴呢？因为一个教会的复兴就是怎么样，就是许多人突然觉醒了，突然觉醒说大家一起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神家的需要，然后愿意把自己那一份给带出来，这个时候就是复兴了。当我们看到神的家在那冷淡荒凉，我们过去可能没有感觉，但是现在开始会痛心。我们过去可能会对这种荒凉的光景呢习以为常，也不抱什么期待或希望的，但现在开始我们会有痛心，这就是一个复兴的表现啊。然后呢，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去，把这些时间金钱才干奉献出来，这就是复兴。所以我们要看的，我更盼望弟兄姊妹看到说，从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这一系列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开始复兴的。在第七章我们说过啊，当城墙建造好了以后呢，他们开始数点百姓，因为里面没人啊，耶路撒冷城里面没有人啊，他们开始数点百姓，好看看有多少人。然后第八章开始在那边宣讲神的话，宣讲圣言。第九章开始在心智上面悔改认罪。然后第十章开始回转更新在行动上面。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今天讲到这两部分，他们怎么样在行动上面开始啊，他们开始启示说他们一定要遵行这些事情。今天所讲的第一个就是分别为圣， 他们不与这外邦人通婚，不把自己儿女们嫁给外邦人或娶外邦人的儿女。然后呢，他们要守安息日，守安息年。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不与外邦人做买卖，所以这些都是分别为圣。然后呢，他们甘心奉献，奉献。首先，他们奉献银子，生命的什么？生命的赎价啊！他们奉献这个银子，来到这个圣殿里面啊。然后呢，他们把柴给添上去，让圣殿的火，让祭坛上的火不熄灭。然后他们把他们最宝贵的这个首生的这个牛羊，还有自己的长子，还有初熟的这个土产果子等等奉献给神啊。最后呢，他们愿意十一奉献了啊，十一奉献啊，这是套身所喜悦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吗？这就是他们今天他们愿意复兴以后啊，他们所愿意做的事情。再往下看，他们的确也带来一段时间的一个复兴啊。盼望神借着这一段时间的啊这样信息，把这个复兴的火带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加的体贴神的心意，更加的明白说，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的生活其实是很短暂的，这是神赐给我们绝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加有意义，更加的有意义在神的面前啊，能够过一个讨他喜悦的。而且呢，不只是一个人复兴，而且是怎么样，整个教会的大复兴，这是多么盼望的一件事情啊。好，我就停在这边。